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24面，那中间的那个物二，显于众行德，那这是属于这个丁二，显经圣德，说明这个受持这部经的功德。那显经圣德当中分为两段了，那第一段物一是较量闻经德，就较量说，但是听闻，闻然后能够解，能够闻然后那个解了解这部经的话呢，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那接着呢，物二更广泛的说，除了听闻的功德不可思议之外，乃至你在听闻之后能够受持这部经的话，那功德更是殊胜。所以物二就显于众行，所谓于众行就是说，受持的这个方法，从其他受持的方法，那来受持的话有的功德。那这当中那个分两段，举出总名法行略说功德，先总名这种修行受持这个经论的方法，然后略说这个它的功德。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段文了，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次句记，速能除灭无物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及未成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精夜叉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奢若不多等淫血，但若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清净守护。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有人以深切的信心，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说了，所谓深切的信心，从事跟理两方面来说，那事的话就是那种就是虔诚恭敬的心，好，对这个法，纵然你或解或者不解，但是呢，你能够以虔诚恭敬的来受持这个法，那这是深信心的相。那么在第二个呢，你就理上来说，乃至你能够了解这个法界观，那么依这个法界观来受持，来更进一步的来受持这部法门的话呢，那这个更是具足深信心，因为你这个所谓深，就是你能够深深的见到实相，那这个信心当然是更深入的。好，那不论是事跟理，那么能够以深信心，那么以此这个大愿来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次句记。那一次句记我们上次解释的嘛，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颂当中，一个颂当中都有四句嘛，那么每一句当中可能会七言或者五言，好，所以那么这个四句，然后比如说七言的话，那七是二十八，那么这二十八个字就是称为一个四句记，好，所以所谓一个四句记就是一个记诵的意思了哈。那这个地方所谓乃至受持读诵乃至的话，它这个地方事实上是包含十种的受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在佛法学习当中，我们必须要广学多闻，好，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佛法，但是呢，你必须也同时要一门深入，好。或者是从一部经论、一部经或者一部论，好，或者顶多两部或者三部，就是说你能够长时间的去受持，好，然后去深入，那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好，你如果能够受持好一部或两部经论的话，你纵然广学多闻，你都能够往这部经论上面去会。那如果说你单单学了很多部经论，都没有说真实的受持一部经论的话，那事实上你学到最后漫无目标，没有个会归处了，很杂。所以我们除了广学多闻之外，那我们就实修角度来说，就希望得到真实利益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要再深切的再深刻的来受持一部经论。那至于受持的方法呢，有十种，称为十法师，十种以法为师的这种方法。那这十种十法师的方法呢，根据书抄的解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书写，就抄经。那这个当然你可以用笔来抄了，那像古德或现代的人，也有的人也是一样，他非常虔诚恭敬，然后呢他甚至赤血来写经，那表达他的虔诚心，那这个也是个方法。那这是第一个书写，书写经典的方式。那第二个供养，就是说把经典放在佛堂这个前面的佛桌上，然后以香花灯烛不断的供养。好，所以各位，如果你个人有佛堂，你的供佛的话呢，你平常也可以放经典， 因为我们供养的境界三宝嘛，有佛，比如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那那个法的话呢，你可以放《法华经》《金刚经》或《楞严经》，然后放在佛前，然后用盖金布把它盖起来，或者是拿那个包金布把整个包起来，然后呢，这个代表法，然后身的话，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个代表身，好，那整个佛堂上面就佛法身三宝都具足了，哦，像各位书桌前的供养也可以这样子，啊，不过你们书桌前都有经典，那到就是你。就是你在点上的时候，你观想也是一样，这个香不仅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哦，同时供养，哦，这第二个供养。第三个呢，转施，哦，转个布施。转施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书写经典，或者你印经，哦，到那个出版社印很多的佛经，然后布施给别人。那或者呢，你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回向，好，哦，比如说你今天受持这部经，当然有功德。那你将受持这部经的功德呢，那回向给法界所有的众生，那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也是属于转施的方法。第四个呢，听闻，好，你要受持这部经，你要能够以深信心来受持这部经的话，你一定要听经，好，了解它的道理。当然，有的人他术士善根深厚，他不断的读诵，他也能够慢慢的了解经文的道理。但是如果说以他这样的术士的善根，他来听闻的话，那他能够了解的程度啊更深刻。所以有的人他因为有他术士的善根，他读诵之后他就能够了解，他就不想再听了。事实上这是很可惜的。如果说以他的善根再继续听法师说法的话，那他的受用就不仅止于此而已了。好，所以听闻佛法是第四个很重要的。第五个呢，批读，好，批读就是说对的文读诵。比如说《楞严品》，你觉得这部经呢，很契机，而且很重要，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当作定课，每天呢，啊，对着文，好，还来读一遍，好，所以你还不会背的话，你就看着文来念也是可以。第六个呢，受持，好，受持就是说你把这个文给背出来，能够把它背下来，好像我们同学有的人能够受持比丘戒、菩萨戒，好，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好，非常值得赞叹的。那或者你愿意受持楞严品或者任何一部大乘经典，那么也是可以，那么就受持。就是把那个文给背下来，因为你要为什么我们强调文要背下来哈？因为你要背下来之后，你才能够实修，好，实修上面才用得上。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修止观，你要思维这个普贤亨愿这个，比如说法界观或者十大愿王的道理，那你如果不去记那个文呐，哦，除非你旁边记个拿个小抄看一看，不然的话你不记个文，你这个对这个法义的内容就是含糊笼统。因为文字它是个工具，它能够全显这个义理，那你文字如果模糊不清的话呢，义理怎么可能清楚？所以呢，为了要实修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文给记下来，纵然不能够全记，至少一些重要的法语，那或者是你平常实修的修止观的一些重要法语，你必须要背下来，好，受持。那第七个，开示，哦，为人演说或者台上讲，那么或者台下哦，私下为人演说，那么这个是一个方式。第八个呢，奉送，哦，奉就是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风啊，风雨的风，那送诵经的送，好，哦，风送好，哦。那么风送经典就是背诵经典。平常我们在这个定课，我们讲诵经，事实上我们是在读经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照着文念的。所谓真正的诵经是什么呢？那个不用那个看的文这样背。你看那个行那个法华三昧忏仪啊，他那个行法华三昧忏仪的时候要旋绕诵经，那你想那个怎么你不背怎么可以？你总不能拿着经典旋绕吧？没有人这样修的，一定是把这个经背下来，然后呢才能够旋绕，一边旋绕一边诵经。那或者是有古德，你看高僧传当中有很多那个古德，他们也是都能够背经哦，那个而且背那个经典都那个背的经典都很大部头的经典，甚至有的。大德能够把整个华严背下来，然后他甚至我看高僧传有个记载，有几位大德，他们晚上一个晚上啊，他们晚上不睡觉啊，晚上一个晚上就把这个整部华严诵起来。那他诵的时候怎么样呢？一边诵啊，就看到旁边的人就看到他从口中啊慢慢慢慢放出光明，越放越广，然后到了快白天的时候，整个经快诵完的时候，光慢慢慢慢收回来。所以这个诵经诵到最后，那个都是有那个很大的这个加持力的，都可以得到禅定的。那甚至诵经诵得好，他那个声音很好啊， 不管你声音好不好，然后就是你诵经很虔诚的诵的话，旁边都有很多护法神、天神啊，合掌恭敬的听。好，像我们各位可能有听过一个公案啊，不是有一个比丘啊，古代的一个比丘，他诵经的时候，那旁边有个有神通的人看到打坐时看到他诵经的时候，旁边有护法神很多都站着，但是护法神每个人脸都朝外，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比丘啊，平常有个坏习惯，他喜欢吃喝酒，所以呢，护法神他因为喜欢听法，所以他们都在旁边合掌恭敬的听，但是酒的味道实在太难闻了，所以呢，护法神全部面朝外，反正面朝外也是能听嘛，面朝外好围着听，好。不过讲这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诵经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有这个有形无形的哦，有很多无形的这个众生呢在旁边听，那你这样想，实际上你诵经也等于为他们开示一样。就奉送。第九个思维，就是修止观，这个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方法。前面的话就是说，不管听或者抄或者读诵，这个是比较一个刚入门的方法。但是你对这个法要有深刻的了解的话，你必须要修习止观。当然修习止观的方法在很多的经论都有开示，那各位应当去学习。好，那么思维就是修习止观。那么第十个呢，修习，修行的修，那么练习的习。修习就是说，你在这个打坐修止观之后，你对这个法已经有深刻理解之后，那么你就拿来用。拿来用就包括比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坐中修，你就把这个法义的内容拿来照破你的烦恼，照见五蕴皆空，那么照破你的烦恼，那这是一个方式。或者呢，动中你面对境界来的时候，那么也是一样，将你所意识的这个法，然后在你心中再提起来，这个就是你心中的法宝。好，你心中有了法宝之后呢，那当面对境界一来，你就把那个心中的法宝把它带动出来。好，所以这个我刚刚讲的，就必须要先受持嘛，要把文献背起来，至少背一小段，你才能够有这个修习的功夫。好，那么这十种的方式呢，就称之为十法师。好，那么十种以法为师，好，所以称为十种的法师。所以各位未来都必须要深入来受持一部或两部的经论，那各位可以照这十种方式，或者你都做，那么或者呢，你选几样特别你欢喜的，然后特别的多去修。好比说你特别喜欢诵经，你一天当中就多读诵；那么你特别喜欢抄经，那你就多抄等等都好。那这十种的这个受持方法各有各的这个不思议的功德了哈。那各位可以参考那个清凉国师的书抄第655面，他的十门当中啊，那每一门当中都举实际的公案，古代的那些公案啊，一些感应的神通感应的例子，因为那故事太多了哈，那我们就不说，各位自己去看。比如说你修习这个法，你配合看看这个的功德，那可以增加你的信心。好，那这是说明乃至的意思，就是说受持读诵乃至书写，所谓的乃至包括十种的受持方法。就你这十种方法，你不管修哪种方法，只要你能够有身心心的来受持的话，那么都能够成就底下所说的功德。那所说功德就是底下所说的第一个呢，速能除灭五间业。这个不得了，你看所有罪当中最重的不会超过五间罪的。那五间罪所造的罪就称为五间，所造的业就称为五间业。那无间业，这个无间呢，就是说无间是地狱的名称了哈，就是你造这种地狱无间地狱的这个业，所以称为无间业。那无间，它事实上是梵文阿鼻，阿鼻的这个阿鼻这个字的这个汉译，阿鼻呢，或者是所以说有时候你看经典叫阿鼻地狱，有时候讲无间地狱，事实上都是同样一个就是八大地狱、八寒地狱之下更。那个更重的、更苦的，最重的、最苦的一个地狱。那这个称为无间的话的道理，这个根据《地藏经》的说法，它是有五种的无间。那第一个说法，第一个无间是曲果无间，曲向的曲，果报的果，曲果无间。所以曲果无间就是说，不管你是男是女，那你是种姓，是贵是贱，是尊是卑，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任何众生，只要照着这个样的业的话，那么决定会受这个果报，好，那必定会受这果报的，而且那个受报是瞬间，马上受报， 甚至更严重，你看那个传记上有讲更严重的，他是当下就受报的。比如说印度里面，这个印度有个论师，小乘的论师，那么他还是持戒很清净的一个论师，但是呢，他因为毁谤这个大乘佛法，然后他毁谤那个天亲菩萨，对着天亲菩萨那个塔，指着他，喝着他，这个时候当下堕无间地狱，他今生的果报没有结束啊，现身就陷入个大坑啊，就向下去了，就所以屈果无间，好，就不管任何人，都造了罪都必定要下去。第二个呢，寿命无间，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寿命呢是百千万劫啊，非常的长。那么这个百千万劫的生命当中啊，每天呢、要经过这个百死百生万死万生，都不能够停。也就是说你一天当中啊，受那个地狱的那个苦啊，死了又生，死了又生啊，这个是不停息的。好，所以这个寿命无间。第二个呢，身量无间，就是说身量无间，就是说这个地狱，这个他这个无间地狱的这个众生啊，他身体会遍满这个无间地狱。那么一人一满，多人一满，不管是再多的人，或者只有一个人，都是遍满整个无间地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法界观啊，因为众生自性本来就遍满，只是说因为一念的迷，将这遍满的功能转变成这无间地狱。实际上也是因为自性本来遍满，所以才能够变成说一多无碍的这种果报，果报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身量无间。那遍满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底下讲受苦无间，因为遍满，所以这个无间地狱当中所有的刑具、所有的苦具啊，全部加在身上，没有间断的，像车轮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来，一个接着一个来，那你的他那个身体啊是遍满的，所以呢，一个个每个个都要承受它，那个受的苦啊，那个苦气啊是不断的来，苦具啊是不断的来，这个叫受苦无间。第五个呢，食无间，时间的食，食无间就是说他，你看那个又是白死白生，那身体又是遍满，又受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刑具，所以他的受的苦啊是没有间断的，不像有的地狱啊，比如说八热地狱，他那个受苦死了之后，他会暂时死掉一下，然后死了之后凉风一吹又再活起来，这个死掉又再活起来这一瞬间呢、他至少还有休息一下。还感到比较舒服一点，那无间地狱没有这回事啊，他死了马上生，死了马上生，然后受苦、马上就死是马上的，所以这个叫无间地狱。那么造这个业，就是说造了这个忤逆罪的话，尤其是因重的忤逆罪，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就会堕入这个无间地狱当中去。各位想，这个所有的恶业十二业再来最重就是无间罪，无间这个业的，这个忤逆罪的。你看那个忤逆罪都能够灭除，那何况我们所造的一些这个小罪当然呢更是能够灭除。所以你看底下接着讲，所有世间身心等病，这个所有世间身体的病或者内心的毛毛、内心的障碍，这个都能够消除。好像这个小止观讲，这个身的病有三种啊，比如说，或者是四大不调，或者是鬼神恼害，或者业障病，这三种病，其实你送五行亨利品的话，你这个三种病都能够调。就是说，你看这个业障病，过去的恶业的等流所感到等流的果报，所以呢，这个时候病流很多，那这个时候送五行亨利品转这个业，转过去恶业。那么如果是鬼神病，底下讲的鬼神病也是一样。那么送普贤恒运品，让那个自然那个善神护持啊，鬼神远离。那如果是四大不调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有心的不调。那你能够送普贤恒运品，将我们的心量扩展遍法界，不要执着在一点的话，事实上对四大不调的病也是会有帮助的。所以身心等病，或者乃至种种的苦恼，种种的苦恼，这个就是很多的障碍，你修行上很多的障碍。那这个也可以去把它去除掉。就像有一次我听我师父他在戒会的时候，他开示啊，他说他本来老家在东北，那么他老家在东北的时候，他出了家，然后从东北就来到这个北京去，北京佛学院啊，那个时候是去北京佛学院还是去那个 受戒我忘记，就是说他到北京，到北京去了。那么到北京去的时候呢，他住在那个佛寺里面去。住在佛寺的时候，他的有时到一个那个，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心很非常烦躁，非常闷，啊，就是这种说不出来的这种烦闷。然后呢他说他甚至他有一次到那个有一间厕所去啊，到那个厕所去的时候，他突然一个念头起来了，他说，要是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吊，那多好，那是不错的。后来他警觉到，哎，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结果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做了哈。后来他就是在那种非常烦闷、非常苦恼的境界当中，他说他要送普贤恒愿品。那么送普贤恒愿品之后，送一部经送下来之后，哎，整个心就安定下来了。刚刚来到这个北京啊，这个人生地不熟哈，这个身心不能调适的这种苦恼，当下的消除掉了。那另外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哦，像那个孟善老和尚，我听说他以前在文革的时候被关进那个大牢里面，哦，就说劳改啊，好像十几二十年还是更久，很久的时间，对了。那么他在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文革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在文革的时候都自杀了，受不了了，因为太苦了，因为那个不是肉体的折磨，是精神的折磨，太苦了。结果孟善长老他说，他就是一路诵念十大愿王。好，一直念的，在那个受被苦逼的时候，一直诵念这个十大愿王的十大愿王的这个文呢、啊。好，所以因此之故呢，他这个就超越，就超越那个这个文革的那个境界。好，所以你看这个种种的苦恼，或者各位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很多的障碍，那不管身体的障碍，不管内心的障碍，你要这意念是个十大愿王。那么会甚至能够受持这部恒愿品的话，那对于这个种种的苦恼啊，必然能够消除。你看那无间这个业哈，这个忤逆罪的这个罪啊，都能够消除，何况这种小小的苦恼。好，那这个种种苦恼能够消除哈，乃是佛刹即恶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好，乃至就是所有的了哈，这个像佛刹即恶尘数般的一切所有的恶业啊，好，皆能够消除。所以说呢，这个讲到这个受持的这个好，第一个能够灭除我们那个身心的苦恼业障。所以各位现在在学恒愿品的时候啊，郑志成啊，又是考试又交作业，你觉得很辛苦啊？那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你想成的功德啊，你该会觉得快乐多了，会觉得有欢喜心呐、啊。因为这个辛苦是有代价的，因为你讲这个前面讲要能够以身信心来受持这部经，好，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子啊。升起我们的身信心呢、啊？你能够交作业，能够考试，深入思维，这个时候对这个法才能够升起身信心。那这个时候你受持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好，所以你能够这样想的话，事实上你应该感到很欢喜呀、啊。好，这是第一个破障。再来第二个呢？好，第一个是属于偏向这个破除内魔了哈。那第二个讲到破外魔，一切魔精、夜叉、好罗刹、鸠盘如、毗舍奢、波多等。魔君是个总说了哈，这个魔就是梵文的摩罗的这个简称，那么它翻译成中文叫杀者，好，杀者就是说他其实魔是不会杀人的哈，他杀人呢是杀害众生的法身慧命，障碍众生的修行，众生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称之为魔。好，那当这个地方想的魔，它当然只是鬼神魔了哈。那这个魔君也包括哈，这个君就是。君就是大众哈，大众的意思哈，这个魔的大众，这个包括什么呢？这个夜叉，夜叉就是说这个，它是能够吃人的，是专门吃人肉的一种鬼啊，那种大力鬼啊。那么它翻译成汉文称为清洁哈，这个轻那个轻重的轻，那么快捷的捷，清洁就是说它或者能够飞行，或者在地上走，速度非常快，哦，那它又能够吃人肉，那这个叫夜叉。那罗刹，好，那这个翻译成汉文叫做暴恶，非常暴躁啊，这个暴，然后恶劣的恶，暴躁恶劣叫暴恶，或翻译成可畏，可怖畏。那么他就是说，反正所有一切吃人的一些恶鬼啊，这个邪恶的恶，然后恶鬼的种名呢、啊，都称之为罗刹。那么在鸠盘图，它翻译成汉文叫瓮形。这个瓮就是上面一个公司的公，下面一个瓦片的瓦，瓮形，可能它形状长得像瓮一样吧。那么它专门淡人精气，吃人的精气， 他不吃肉，但是他吸人的精气啊，叫鸠盘图。那毗舍奢呢？那毗舍奢这个是属于恶鬼道当中的这个大力鬼王，这个福报比较大的这大力鬼王。那么他翻译成汉文又称为癫狂鬼，颠倒的颠，狂妄的狂，颠倒鬼，癫狂鬼。那这个也是都是恼害这个世间人的鬼了哈。那个那布多啊，这个也布多也是种这个也是种鬼神的名称的哈。那这个布多事实上跟夜叉啊，他们两个是同类的，只是说这个布多哈，它翻译成汉文叫自生哈，自己是自己的自生命的生，就是说这个要是有父母的因缘所生起的，那么叫夜叉；那么要是没有父母所生的，是有化身的，那么叫布多。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类的了哈，只是生的方式不一样。总之这一些鬼神就是要不就吃人肉，要不就吸人精气，要不就是障碍人家修行。总之就是总之就是给世间的人类带来苦恼的这些鬼啊，这些大力的鬼魔啊，这些饮血啊、啖肉、喝人血、吃人肉的这个诸恶鬼神，他们这个你要能够诵这部经的话呢，悉皆远离。因为你能够诵这部经的话，那自然你能够心中会有光明了。你心中有光明的时候，当然这个鬼神啊，他是不敢接近你的。邪恶鬼神啊，是不敢接近你。甚至你诵这部经的时候，不仅你心中有光明，同时护法神、善神啊，同时这个祥吉啊，同时云集在你的周遭来护你的法。那当然，护法善神来的时候，这些鬼神就离开了。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鬼神，事实上都是由四大天王他们说。统摄的这个八部鬼神啊，不是八部天龙，是不是天龙八部，我是八部鬼神，那么是四大天王所统辖的。所以呢，你要是能够诵经，这四大天王或者四大天王的眷属来护你的法，当然这些鬼神当然就不敢来恼害你了，所以皆悉远离。或者呢，或时发心清净守护，就是说有的这些恶鬼他听你诵经之后，他回心向善，这个时候呢他也不会离开，但是呢他就改转过来发心护你的法。就像我们古代的很多的中国也有，西藏也有很多的那个原本都是一些大力鬼王啊，但是后来被一些高僧大德降服之后啊，他们都转过来啊做这个佛法，佛教的这个护法。好像乾隆菩萨就是听说就是智者大师降服他的。那或者像西藏有很多的那个一些现在的所谓护法神啊，事实上都是当初莲花生他是降服的。那这个就是说他们获得发心清净守护这样子。那这个地方这个事实上是只是略说这个总名法身，然后略说现世的功德。当然现世功德这个地方只是偏向破恶的部分而已了，事实上还现世还有很多这个生善的功德，但只是举出这个破恶。那其实虽然说只是略举，但事实上你看对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说啊，那就非常受用了。尤其这个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众生啊多灾多难呢、啊。那多灾多难，那这个，所以说真的面对这样的这个众生呢，这个受持这个恨怨品啊，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强调说，你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你是因为你以深信心，以深这个深切的信心来受持这部经，才能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升起这个深信心？来受持呢，就是说你这个十种的方法，十种的这个法师是个方法，但你这个在做这个修这个十种的方法的时候，你的心还是最重要的，要有深信心。那么这个深信心要怎么升起呢？那这个贤首国师他有举出这个持经的五法，受持这个经典的这个五种方法，就这个你修这个十种法师的时候，要依止这个五种方法。那么这五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明其文，这个明了它这个文字的这个结构，经文的结构，就像我们讲这个科判一样，你在学这部经之前，序正流通三分，然后这个经的这个大纲在讲什么，那你要先有个这个概念，自己或者你自己看注解，或者听法师讲解，先了解这个经文的大结构，明其文。那因为你了解这个大结构的好处，就是说你了解这部，因为一部经它所诠的道理可能就一个理或两个理，它诠的同样这个理的时候，它会从不同的善巧次第去诠释这个道理。那你能够了解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那么他是用什么呢？善巧之地来诠释这个道理，然后只是诠释的方法不一样而已。那么能够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对部的这部经呢的学习就不会支离破碎，片片段段的概念而已，你就能够知道说，哦，事实上每一段文跟每一段文之间是有互动的关系的。然后呢，互动，然后他们所谓的互动，他们最后宗旨，他们全显的到底是什么，你就很清楚。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要了解经文的结构。好，这个明其文。第二个呢，解其释。解其释就是说，你对这个你在学习经文的时候，你对经文里面所说的法相的内容要了解。好，就说不要含糊笼统的哈。那学这部经的时候，里面的一些名相不懂的话，好去查佛学词典，好勤快一点。那么要中文不懂的话，去查中文词典，好这个就勤快一点了。我们现在很幸运啊，有佛学词典。那你看编佛学词典都不容易啊。古代你看，古代的工具书非常少啊。好，那以前的人要学一部经，很多名相他不能够了解的时候，他就靠多听多了才能够懂，那是会比较辛苦啊。那你现在不懂，马上就可以查佛学词典啊，那很容易啊。好，第二个解其释，那对这个文字的个基本名相要能够了解。好，然后呢，这个乃至这个序分当中的这个六成就，好，这个主成就，然后促成就，事成就，然后众成就，然后事成就等等的，这个对六成就的内容你要了解。因为事实上这个没有，还有这个流通分，好，这个流通分，这个序分当中除了六成就之外，还有这个佛的这个放光放什么光线什么锐，那么你必须要了解，因为它这个都有它的表法在。好，六成就什么人集会，什么菩萨集会，或者是说放什么光，事实上都有它的这个表法。好，那当然善能根基的人透过表法就能够理解这部经要讲什么了。所以解析是除了名相了解，对这个表法它到底是什么，好，六成就区分到六成就什么样的相状，然后放什么样的光，入于什么三昧，好，这个也要了解。不管你现在懂是不懂，你先了解，先注意，就是你要先注意这个事情。好，那以后慢慢你学多了，你慢慢学多的时候，你曾经过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再回顾一下，你就能够了解了。你至少先注意这个事情。啊，流通分的时候，佛陀有时候怎么流通？哦，放光现热，然后怎么样流通？哦，那这个也是先了解。第二个解其释，第三个达其义，哦，这个通达这个义理，这个文，这个是能权的文，哦，那么义是文字所权的义理，就说你除了名相的了解之外，你必须要了解这部经它所全显的这个宗旨，还有它那个不同的善巧方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了解大结构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从这个结构当中你就了解说，哦，这部经它这个宗旨，哦，全显的是什么，然后它以什么样的说法，或者法说，或者因缘说，或者譬喻说，哦，或者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去切入，哦，这个经典的这个核心的道理。哦，就是说从这个经典的学习当中，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除了文字，哦，查佛学字典知道文字的意思之外，你还必须要有这个整体的概念，然后呢还有它每个那个不同的善巧方便它怎么安排的，哦，那这个必须要了解，哦，达其义。那第四个呢，得其义，哦，这个义是第六意识的义。得其义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义理之后，哦，在其实前你 第三个了解义理之后，你叫得其义。得其义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圣人施设目这个教法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说增广见闻而已啦，是要让我们去做的，去实践的，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的，离苦得乐的。所以得其义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诸佛菩萨说这个法施设这个教法的心意是做什么，是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你必须要去实践。那么实践的包括这个地方讲到五个，这个发一个发大心，这个学着这个经文的这个道理去发一大心。其实比方恒源品我在讲了虚空界境、中生界境、中生业境、中生烦恼境，那么我使用往无有穷尽，能够发起这个广大的这个心。然后呢，观真理，好像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全显这个实相道理这个开示，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这种十种前面这种十种的方法，好去熏习这个道理，好，然后去体会这个道理，观真理。再来呢，第三个服烦恼，这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学这部经，你到底了解很透彻。不去实践， 那这个的话只是得到个解脱的这个缘，这个缘的缘了哈，这个殊的因缘而已。那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要把这个道理拿来用。那拿来用的第一个就是要照破你的烦恼，或者比如说你今天学十大愿王，那么十大愿王当中你就以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道理来照破你这个烦恼，来调你的烦恼，好的伏烦恼。那再来呢，第四个慈悲救物。前面平常的自力够了之后，你必须要以慈悲心，好，发起慈悲心来救一切众生。就说你今天学法的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当然你心里为了得到解脱。那你为什么得到解脱？为什么希望得到解脱？就是希望为了度众生，好，才得到解脱。所以呢，你烦恼能够调伏多少能够调伏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随缘随分的慈悲心来这个法来帮助众生。那么第五个呢，勤修万恨，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能够以这个法的这个内容，以至法这个内容作为核心呢，然后来遍历一切的这个法，一切的行门。好，比如说你十大愿王，这个十大愿王是佛法的总纲，那么你就以十大愿王这个总纲，那么来作为这个作为一个修未来学习和修行的一个总纲，然后你以后学任何的法门，修任何的法门，都以这个十大愿王作为总纲，然后呢，也就是说相对的，你以十大愿王来遍历一切的这个万恨，那这个时候修行就会有一个会归处，好，这是得其意。第五个呢，顺其行，随顺，这个样子的这个十种法，那个十法师的这个行为了哈。那么当中这个当中分五。第一个呢，就是你在前面的这个修行，所谓前面修行就是说一到四，明其文，解其事，达其意，得其意，对前这前面这四个法呢，在身心当中啊都不休息，都未曾这个暂时休息，要精进的去修，精进的去实践，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修行前面四个法的时候要精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修行前面这四个法的时候要起圣心，这个圣就是殊胜的圣，起圣心。所谓圣心就是说你对这个法要生这个难遭遇想，那你想这个百千万劫啊，难遭遇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尤其今天各位有机会受持这个大法，那么我们今天又有这个机会共同研究这种以华严经的这个以华严宗他们那种法界观的道理来全行这个大法，各位想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缘呢。你看这个茫茫的法界众生啊，多少人有这个机会？那台湾的几百万个佛教徒啊，多少人有这个机会能够学习这个法，甚至呢能够了解这个法的真实意？那真的是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这难遭想，所以呢对这个法很尊重的想，非常尊重，因为你看这个法能够使我们确实离苦得乐，那你能够使帮助我们行菩萨道，使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对法很尊重的想。那爱要啊，欢喜爱要，因为这个法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这个贫穷的人呐、啊，碰到这个地上的福藏啊，碰到地上埋藏的宝藏一样，所以呢，他对这个宝藏一定非常爱要，或者快死得要的人呐、啊，突然啊碰到甘露水啊，这个甘露不死药啊，这个时候啊，一定是对这个东西啊非常爱要。那么最后呢，就是悲喜交集，好，悲喜交集是什么道理呢？那学员体会是这样，好，喜当然是欢喜，这个没问题啊。悲就是说你这个学习这个法的时候，从这个法当中啊，见到我们众生的慧苦三藏的轮转。啊，过去就是我们对慧苦三藏的轮转，事实上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做梦啊，不断的在造恶业。但是呢，你从今天的学习当中了解这个众生的慧苦的轮转，好，然后不仅是自己在慧苦当中轮转，那么同时看到一切如母般的友情。也在祸业苦当中的不断的轮转，这个时候内心呢升起一种悲心，这个叫悲喜交集。那这是第二个当中的顺其行。第三个呢就是受持，实际受持，以这个十种法师来十种法书简乃至这个休息这四个法来确实的来受持。那么第四个呢，自行增，所谓自行增，增就增上的增，所以自行增就是说你为了学习这个法没有种种违缘，甚至能够成就种种善缘的话，你必须要做 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人要亲近善友，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大家在一起就是多谈论佛法，不要在一起是泡茶聊天啊，谈论世俗的事情啊，做久了朋友那没什么意思，在一起就是好好的这个谈论佛法，然后呢这个能够亲近善友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正念。那你在比如说你在佛堂修行，你所摄受的这个法的法义和法的力量，就能够继续保任，继续相续下去。那你如果不亲近善友的话，你在佛前用功得到法的力量或者法义的这个力量，这个时候一碰到就恶知识的恶缘啊，马上啊心光外泄，马上啊功德全部漏光光了。所以亲近善友，然后再来呢细念思维，就是说你就是常常就细念，把这个法就拴在你的心上，然后能够呢常常去想，去体会这个法，然后去印证这个法。所以印证就是说你这个法去照烦恼的境界，然后呢或者照五蕴，照五蕴皆空，或者你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十大行愿，以这个法来照十大行愿这个行法。好，那这个细念思维。第五个呢就是成无外行。所以成无外行就是说你今天在学这个法的时候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对这个法的语言文字啊，不要随便放舍，不要随便啊随便说就是不着相，就对这个法的语言文字啊就随便的就不去受持。所以这个不，第一个呢必须要不舍，第二个呢也要不要死守。死守就是说就像古人讲的死于死在句下，那这个对语言文字它实际上是个标月纸，你应当循着这个标月纸去看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个经典它这个标月纸它告诉我们这个心的烦恼相，它是告诉它标的是我们烦恼的心。那么有时候这个心这个经典它标的是我们这个众生的清净心，那你就循着这个文字去看我们的清净心。那你要把这个标月纸这个当个工具，然后循着这个标月纸去看我们的这个心。那不要死在句下，就是说不要只说语言文字的研究啊，法相啊思相啊般若啊这几个字啊到底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开合到底怎么样。当然学习这个是有需要的，但是只是学习这个在玩这个文字游戏的话呢，那事实上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那这以上我们讲五个，第一个明其文，第二个解其事，第三个达其意，第四个得其意，第五个顺其行。这五个呢各据各位可以再去参考那个书抄，那个清凉国师书抄的654念，因为我刚才讲的很略啦，我没有全部讲，全部讲的话太多了，所以我想各位自己去看了，看了之后呢你就拿来检讨自己，这五个当中你在学习当你今天在受持这个法的时候，这五个当中你缺哪一个，自己去补充它。那么如果已经有的话呢，抓继续增长。好，所以你能够行这五种法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就能够真正的对这个法这个经典啊身体深信心，那这个时候就能够成就以下所说的功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受持经典他能够有这个大的福报大的功德，那么有的人他受持经典还是烦烦恼恼的，障碍还是一大堆，就在于说他在受持的时候对于法这个法的这个信心呢、到什么程度。事实上这个信心一定从理解中以理解这个经典中来的，你如果说对这个经典不理解，纯粹靠一种宗教情操的信仰，它实际上是不会维持很久的。好，那这是第这个几处总名法行略说的功德。那几二呢？偏举一行，广显众德。好，所以偏举一行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十种法行嘛，对不对？那么十种法式的法行，那么这十种行当中，他随便举这个读诵，这一行，然后呢广显众德，那广泛的来显示众德，他虽然是偏举，事实上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的十种行，你要能够深入的话，那么意思功德啊都是一样的，所以举一行，事实上就设十种行啊，功德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不必再多说了。那么当中分为两段啊，更出举一行，好，看到这个文，是故若人诵此愿者，好， 要讲到读诵，是故我们要是能够读诵这个十大愿王乃至读诵这部经的话，就讲到读诵这个行。那么下堂课我们再说明这个修行的功德，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下课。